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属天的意象在引导你我的人生。我们想到我们活在一个大时代里面，今天比过往的任何时候都让我们深深感觉好像整个地球变得很小，好像疆界不再重要，好像距离不再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身在海外，但是我们的联系，我们的联络空前的方便，有电脑，有手机，有各样通讯的设备，媒体空前的发达，资讯空前的泛滥爆炸，一切好像又近在咫尺。今天一切好像我们都在讲大的计划，大的目标，大的方向，大的建设。但是更让我们看见，从传福音的角度，从神心意的角度，我们实在看见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们真正在迎接神所给我们最后人类一个机会。因为基督来的脚步声已经都听得见了，基督再来以前，一切的兆头，一切的预兆，一切的 signs 是今天空前清楚的呈现在你我的面前。无论是战争，无论是饥荒，无论是地震，无论是各样天象的变化，无论是人心的败坏，无论是道德的空前的崩溃，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今天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更加接近那个 last day, the day of the Lord, 主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而当主再来以前，神的心意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为这世界上还有多少未曾被安慰的灵魂，为这世界上还有多少福音的光没有照到的黑暗的角落。神今天给你我的责任是何等的大，我们活在一个大的时代，活在一个今天传福音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有效的工具，传媒。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迎接复兴的时代，但是我们今天也是活在一个征战的时代，征战是空前的剧烈。撒旦今天用各样的办法拦阻神的儿女，拦阻神的教会，拦阻神的工人，要拦阻一切神的计划，因为他的日子已经不多。越是靠近黎明，那个黑暗就越深。所以这几堂我们要来想的一个总的题目是奋起征战，奋起为主来迎接这个复兴。按照圣经，我们深信神愿意万人得救。当主再来那个审判的日子以前，神实在要万民万族万方能够听见福音的真理，让万人有一个机会能够来做一个他们人生最重大的抉择，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他们的罪已经定了。但是如果人没有听见福音，他们从哪里去做这个决定呢？今天你我在这样一个大的意向引导底下，传福音已经不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宣教已经不是我们的一个 choice, 而是一个 must, 是一个必须。我们如果不做，我们正在违背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传，我们正在得罪我们的上帝。我想请弟兄姐妹一同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看到那个圣经要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意向，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往前走。 如果没有意象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来往前行走。我们要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在箴言的第29章，没有意象名就放肆，没有意象名就放肆。这个意象它的原文也作为末世，如果没有上帝的气息，如果没有上帝的末世，这个名就放肆。这个放肆原文也是 perished， 就是消亡。我想这是对你我何等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事实。人活着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没有神的末世，没有一个属天的意象，我们真的就活在放肆，活在随便，活在没有秩序，活在消亡里面。我们正在自己让自己消亡，眨眼间人生就过去了。我想到中国那本小说《三国志》，前面的开篇词怎么写呢？那你说，大江滚滚东去，淘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以前小的时候很喜欢读《三国志》《三国演义》，打打杀杀很热闹，里面很多人物。但是那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今天什么？也许青山还在，夕阳依旧，但是那些人物老早已经被历史的江河所淘尽，没有真理，没有永恒，那么真的是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今天我们的人生正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天上来的意象引导，我们就消亡。不但消亡，我们的人生就在随便，就在放肆，就在放荡，就度过了我们又苦又短的一生。下面那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意象怎么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改变了那个摩西的一生。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3章的第1节到12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意象这个词，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出这个意象。 摩西在旷野里面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个异象的内容就是今天你我宣教的根据。什么是宣教？就是神在一个数天的异象里面，不但宣告，不但对摩西的宣告，也是对整个今天神百姓、神的教会、神的众儿女的一个宣告，要把神的子民，要把神所造的人类从埃及地领出来，领进神预备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要召他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要让他们擦去眼泪，要让他们不再发出哀声。在这个世界的王的底下，我们终日哀恨，我们备受欺压。那你说，神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所造的，我所爱的，他们流离困苦。神对摩西说，你去，我差你去，我不但差你去，而且神说，我要印证我的心意。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一切都是神计划、神策动、神来成就。那你说，神说，我是神，我知道，我看见，我听见，我下来。神差派第一位的宣教士，神的儿子，从神那里来到人间，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说，在这里我要打发你去，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他们要知道我是神，我要证据显给他们看，他们要来认识我，他们要到我的身上来敬拜。这就是宣教。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思想的时候，宣教不是只是给一些的人，宣教是给每一位神的子民，给你我每一位。我想到这个摩西前面的80年的人生，好像今天你我人生的一个缩影一样，风光过，追求过，得过高位，受过各样装备，好的学问。圣经说他前40年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我想在座的我们很多位，各样的装备，过去各种的教育，从世界来的，从高等学府来的，从各式各样地方来的。今天我们许多位的生活好像跟世界上许多人相比，真的好像活在王宫里面一样，物质各方面的条件。这是摩西头一个40年的人生，他的追求是什么？他的人生的梦想是什么？从他的行为举止话语里你能看出来，不自觉的那个心态就是一个法老的心态。今天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研究这段历史，摩西事实上很有可能成为法老的继承人。难怪40岁的他不但血气方刚，而且他觉得自然天然的，将来我就是要继承大卫的，将来我就是要掌大权的。你看他行事说话，你看他随便这种的把人就杀了，好像予取予求，好像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这是地上的道路，这是地上人所想所求所梦，就是这样的人生。但是他的第二个40年也像今天很多人的人生的缩影一样，天色不会常然，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曾经你意气风发，但是曾经你也会默默无闻。忽然一个打击，忽然人生一个变故，有谁会想到曾经所谓叱咤风云的人物会默默无闻旷野40年？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听他的指挥，他也不能指挥任何的人，成日面对的就是一群羊。摩西最后对神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说，我捉口笨舌，不错，一个人如果40年不讲人话，成天就讲羊话，羊都听得懂他的话。 大概你再会讲话，你再能言善辩，你再雄心勃勃，大概也都被消磨得差不多了。人生里面你发现，如果没有一个属天的意象，要么就是你的野心，要么就是你的灰心。曾几何时你觉得好像哇，一切都靠我自己，我有体力，我有智慧，我有聪明，路就在我脚下，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达的目标没有不能成就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不是，这个现实很冷酷的，这个世界是很无情的，翻脸像翻书一样。曾经你家可以车水马龙，但是也曾经可以门可罗雀，你穷居闹市无人问，但是你富在深山有远亲。中国人老早就讲，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别人捧你，别人围着你，别人在你的周围，但是一旦你的人生遭遇落魄，遭遇打击，遭遇困境，你旁边的人都作鸟兽散。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多少曾经是海誓山盟的夫妻，走着走着，有人说今天婚姻的保鲜期只有1年零8个月。我以前知道肉有保鲜的，鱼有保鲜的，现在听说这个中国大陆最近在讨论，就是以后结婚证一定要有有效期啊，这个讨论还很热烈，据说70%的人同意。他们说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证件都有有效期，就唯独这结婚证没有效期呢？这不合理呀！据说有人说有效期这个更能促进婚姻，你看快过期了吧，好好经营吧，我不知道以后这个什么时候要 expire 掉了。北京现在 expire 掉了 50.9%， 50.9% 的离婚率，就是到了时候说 expire 掉了，过期了。这是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的，忽然间人生的低谷里面，人生的遭遇打击里面，变得一片灰白，好像就在那里等死吧，就在那里哀恨叹息吧，就在那里默默的度过余生吧，凄凄惨惨。如果没有属天的意象，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但是感谢神，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不但是上帝的心意，而且这个心意神要找他的儿女来完成。神对摩西说，我打发你去，你的人生完了吗？是，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一个属天的意象，你的人生就该终结了。但是一个属天的意象让摩西整个人活过来了，虽然已经80的年龄，但是活过来了。最后那40年是轰轰烈烈的40年，最后的40年是在上帝的册上被纪念，被记载，被存到永恒的40年。最后的40年是真正每一天的日子被算数的，活在上帝面前去认识他，认识他的心意，与神去面对面，去与神同工，去真正让百姓能够离开埃及，离开困苦，离开眼泪，把他们带向，一同带向神所预备的佳美的境界，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因为一个意象，摩西的人生被改变。不但是摩西，我们看见另外一位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仆人，那位过去叫做扫罗，以后改名叫保罗的人，也是一样，以为自己有学问，以为出身名门望族，以为自己人生好像都在自己的手里，年少气盛，用人来看好像锦绣的前程。但是没想到，如果没有上帝，你越意气风发，你离上帝越远，你跑得越快，你离真正永生的目标就越远。过去的扫罗就是这样奔跑，直到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上帝，看见了天上的异象。难怪以后为着这个异象不要命的去征战，去奔走，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君王面前，他可以这样讲：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无论是谁在他面前，他不但这样讲，他后面说：王啊，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对你所劝的也是对所有人所劝的，就是巴不得巴不得你们真正能够像我一样得着神的救恩。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以前他有理想吗？当然有理想。扫罗年纪小小就进到加玛列的门下，在当时是所谓最高等的学府，他可以说不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他可以说不是一个不上进的人，他可以说不是一个不追求的人，他有人生的理想追求，他也花了他的努力。但是忽然间发现一件事，如果你的目标不对，你油门踩得越大，车速越快，你离真正的目标就越远。忽然间发现，原来人生需要一个大马色的意象，人生需要不但认识神，而且要问神说：我当做什么？神清楚告诉他，你人活着要做什么。你去不但是向神的指明，向犹太人，你也向那些在外邦的去教导他们，去传扬福音，无论得失不得失。我想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意向，我们无从建造；如果没有意向，我们谈不上成长。什么是我们的意向？有位弟兄跟我说：张牧师啊，我没有什么要求，将来我到天上，我看个门扫个地就可以了，反正我得救了。我说：弟兄啊，如果你这样想，将来你天上一定失业。天上没有小偷，所以不需要你看门，天上很干净，也不需要你打扫。你想到天上去做看门的，做打扫的，哪有这个 job， 你肯定失业。也有人跟我说：张牧师啊，哎呀，听说圣经还有冠冕，好重，我想到冠冕就好像头上戴一个沉重的那个帽子一样啊。你们传道人去拿冠冕吗？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将来轻轻松松我就到天上去。不是，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信主那一刻，神就可以把我们直接提到乐园里面。真的，保罗去过那里，他说那里真是好的无比。保罗说，如果为我自己，我宁可到那里，但是我活着是有益处，不是与他自己有益处，是让神在众人身上的心意能够达成。神要使用我们，为着这个属天的意象来宣扬救恩，来把百姓从黑暗里面带出来，带进光明里面。这一次神给我的感动，我就特别想跟同工们来分享宣教跟异象的关系。明天我们要讲宣教跟后方基地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在哪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宣教跟挑战的关系，跟我们日常生活有挑战有哪一些的关系。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如果今天不宣教，我们今天如果不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把我们教会的目标，把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把它聚焦在神的心意当中，聚焦在这个属天的意象当中，我们正就活在 perish 当中，就是消亡，就是放肆，谈不上建造，也更谈不上我们属灵里面的成长。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有这个聚焦，有这个焦点，有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我们是劲往一处使的，我们是如同一人一样，我们是前方后方，我们是一同在神面前来打那个美好的仗。什么是异象？异象到底它从哪里来？刚刚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这段经文，非常宝贵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异象的来源，它跟地上的所谓人的目标计划决然的不同。 Vision， 真正的 Vision 是什么？是 The Revelation， 是神的启示，是末世， 是上帝口中的话语，这个是意象，是神的心意。意象是神的心意，是神不但亲自显明，而且神自己来解释。摩西在旷野看见一堆的荆棘，有火在当中焚烧，按照常理，那个荆棘，那个木材的，很快就烧毁了。为什么火中的荆棘却焚而不毁？他看到一个异象。但是这个异象之所以成为异象，是因为神自己说话，是因为神自己来解释。我想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一个原则。有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觉得我们看见了一个异象，但是如果这个异象没有圣经的根据，如果这个异象没有神自己的解释，如果这个异象不是真正从神的旨意，从神的心里出来，坦白讲这谈不上异象。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把自己的想法，甚至把自己个人的一些的，讲不好听点，那个野心会混杂在里面，以为这是异象。异象不是个人的野心，不是个人的目标，不是个人的计划，不是从血气来的。异象是上帝来显明，神对他解释。那段圣经让我们看见荆棘好像代表着以色列的百姓，甚至说那些在埃及的我的百姓，火在他们的周围，从法老，从埃及，从世界来的一切的压榨，好像那个烈火焚身一样。今天难道不是这样吗？世界上多少漂流在各处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救恩，真是好像烈火焚身一样。我记得在俄罗斯宣教的时候，到了莫斯科，进到那个旅馆里面，那里有很多的中国人，想尽各样办法离乡背井，到了那边住在那个所谓旅馆，其实就是小小的空间，堆满了货物，一个小小窄窄的一个地方，人刚刚可以蜷缩在里面栖身之所，晚上睡觉，白天一早四点钟出去摆地摊。但是进到那个旅馆不太容易，两道，外面一道是白道，一道是黑道，你经过都要交钱，你出去进来都要交钱，交了钱才能给你。一道是所谓警察的，外面有人把守，在里面是这个黑道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走廊里面跟他们来传福音，之前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连续，他是恩主，他爱我们到底，创始成终。我们一遍遍唱着，我看见许多人在那里流泪。当唱了几遍停下来，我要准备讲到了，他们过来跟我说，张牧师啊，能不能我们继续唱，我们继续唱好吗？那位耶稣他真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吗？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吗？他是恩主，他爱我们到底。感谢神，我们继续唱下去的时候，那些手已经举起来，张牧师，我们要接受这位恩主，我们要接受他，没有他我们人生活不下去。我们带着美梦，带着理想，带着盼望，我们以为离开一个地方，进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赚钱，可以讨生活。但是今天发现一样，天涯海角，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真像那风中的残烛，压伤的芦苇快要折断，江残的灯火随时会熄灭。感谢神，在那里神告诉我们一个异象，就是神看见百姓的哀声，神听见了百姓的眼泪，神看见了。神对摩西说，我打发你去，我打发你去把他们领出来，把他们带进我的心里，把他们带到我的山上，把他们带进我的圣所，让他们 来敬拜侍奉我，让他们真正认识独一的神，让他们有永生的盼望。当年摩西所领受的异象到今天已经3500年过去了，保罗所领受的异象到今天已经2000年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属天的异象，神所带领所引导的这个异象带领出来是不会倒下的，神的意象是不会失败的。我们如果跟不上这个意象，我们如果不把自己投身在这个意象里面，我们的人生可以说仍然是苍白的人生，我们可以说仍然活在软弱凄惨里面。难道仅仅我们就得救吗？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的经历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真正属天的意象。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有时候好像把这个很容易就跟自己的想法混在一起，而不清楚是从神来的意象。记得当时在德国服侍的时候，在那边一方面做学生，同时感谢主认识了神的教会。我们那时候没有全职的传道人，那么我们几个弟兄就在那边这个开始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但是在服侍当中没有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结果呢服侍就在人的血气里面，就在人的意识里面。当时我印象很深，有一对夫妇，他们从台湾来的，很成熟一对基督徒，他们看到当时教会的情形，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那个时候我们到了德国都不太敢进去这种像这样的教堂，因为以前我们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的教育就是在教堂某一个阴暗角落有一群帝国主义间谍在那里窃窃私语。哇，所以当时很多人这个尤其是公派的学生都不太敢进正规的教堂。我们当时是借一个德国的教会，外表很辉煌，哇，那些人说这个建筑很漂亮，但是要进来的话好像心生胆怯，望而却步。那对夫妇他们很有眼光，他们看见了，他们就在同工会说，我们现在开放家庭，请这些学生们到我们 家庭里面来聚会。果然几个月以后人满为患了，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亲切的气氛，很多的这个慕道朋友就信了主。那他们就在同工会提出来说，我们要祷告求神能够感动我们当中能够另外有同工可以开放家庭。我们家坐不下了，他们一讲的时候呢，我心在动，我在想这个认知排辈啊，我比他们还早到这个团契，这是当时德国柏林唯一的一个华人团契。我说这个我也是基督徒，他们也是基督徒，现在他们的服侍你看得这么多的称赞，有这么好的果效，所以我想都来不及想，我就赶快站起来，我说我有感动，我说我开放。哇，我一讲别人就在那里说，哎呀感谢主啊，陆家真属灵啊，你看他还是一个穷学生，你看他又是一个要自费留学要打工的一个单身的，现在他要开放，哇，我们真为他感谢主。他们这一讲我就到云里雾里去了，啊，我觉得说这个我就觉得我很有使命感。我说他们礼拜五，我下个礼拜六我就开始聚会了。等到下个礼拜六我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我说聚会固然重要，晚上茶经很重要，但是晚上那顿晚餐更重要。我们中国人在外面别的没有什么，我们的胃是很爱国的，我们的胃是很想吃中餐的，我们当时吃不到什么中餐，所以我就说这个今天晚上我得好好大显身手一番，做几道好菜让他们尝一尝看看怎么样。所以早上我记得一大早想的忙的事情就是赶快去买菜，买菜的时候很多挣扎，以前没买过菜，那是一买菜我当时想做的一道菜就是土豆烧牛肉。因为记得以前这道菜是过年才有的吃的，以前我记得苏联当时的这个总统总书记说土豆加牛肉就等于共产主义了，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很特别啊。所以那时候我一想德国土豆遍地都是，德国人主食就吃土豆马铃薯，后来我去店里一看这牛肉我脸都发白，那牛肉那么贵，哎呀不行啊，我一个学生这个没这钱啊，我就把它改了买猪肉，反正差不多，买了一大堆猪肉回来就土豆烧猪肉。那天下午啊就想尽办法这个准备了一桌菜， 其实也没有一桌，就是那一道大菜哈，然后煮了个饭，晚上来了十几个人，哇，胆战心惊问他们吃怎么样，哇，他们一抹嘴巴，很好吃啊，陆家，没想到这么好吃，我们平时都面包、鸡蛋、黄油，这个，哇，现在有吃中餐，这不错不错，哎呀，很高兴。到后来呢，人当然越来越多，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说礼拜六晚上有吃的哈，哇，到后来我发现一个事实啊。你老吃别人啊，会吃出汗来。我们那时候，这穷学生一听哪里有吃饭，我们赶着都去啊，真吃得满头大汗了。我今天晚上在这边吃到，哇，这么好吃菜，我一盘吃完，不好意思再拿第二盆啊。但是如果别人老吃你的，会吃出你的泪来。后来我在那里，我真是受不了。我说这，哎呀，我说这吃几道菜倒不是别的大的问题啊。不过我在跟神算，我说上帝，你看现在我整个礼拜六全进去了。我说我要不要打工？我要不要赚钱？我要不要自己做一点自己事情啊？现在好了，这个礼拜六从早上买菜，下午做菜，晚上开这个吃饭，然后查完经，最后人走这个曲终人散，然后我就在那边洗盘子啊、整理啊、扫地啊，常常弄到深更半夜，越做越埋怨，越做越后悔，越冲，我说自己干嘛你当时这么冲动。我那个时候终于分出来什么叫做属天的意象，什么叫做自己的想法。直到有一天，好像当头棒喝一样，我记得那天晚上查经的时候，然后查到一半，我进房间去拿一本书，我们是在走廊里面，因为人后来很多，到了七十几个人，那么这个走廊都挤的，我们就干脆在走廊上面。我当时住在学生宿舍，就在走道里面，我们就这个查经聚会。我回去拿一本书，结果出来，他们几个慕道朋友也没有看到我，他们在那里说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就觉得陆家心事重重，不知道他发生什么问题，一直都没有看到他笑，看他成天板一个脸啊，到底出什么事情？他们在那里讨论这个问题。忽然间我心里想说，我不是在给人传福音，告诉他们说你信耶稣吧，有喜乐有平安啊，不用忧虑，但是别人说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哎呀，我真的是记得还是在一次同工会里面，忽然间我坐在那个同工会里面，忽然间心里面一个极深的忧伤，我知道这是圣灵在我里面一个极深的忧伤。那次忧伤到一个程度，忽然控制不住，在那里大哭起来。我跟同工们承认，我说我得罪神，我得罪神，用仁义用血气来侍奉，把人的意识当作意象，其实为了自己脸上贴金，为了自己得人的称赞。如果不是属天的意象引导，保罗怎么能够走到那个地步呢？照他自己的话说，被棍打，盗贼的危险，舟船的危险，甚至有假弟兄的危险，各式各样的危险。但是站在君王面前，他说亚基帕王啊，我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这样一个属灵的意象，属天的意象，能够引导他一生走下去，能够引导在150年前戴德生在中国最苦最穷最难的地方走下去，能够在200年前让那位马里逊死在澳门，死在这一篇他梦中回绕多少次，在我不能，但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这就是他的意象，也是这个意象引导着中国的教会，在山洞，在最艰难的地方，在各样的逼迫里面，在烈火的试炼当中，持守住那个意象，也是这个意象引导今天我们的教会，从几十年前被神建立，直到如今，因为这一个意象，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传道、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多少族内的肢体，从这里出去到世界各个角落去，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感谢神。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 vision 是从神来的，不但是从神来的，这个 vision 要成为我们的 mission。 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 mission？ 当时摩西在旷野，他是看到了，但 但是这个意象跟他自己有什么的连接呢？有什么的关联呢？这个 vision 怎么会成为摩西后面四十年的 mission 呢？我想摩西在神面前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真正认识我不能，但是神你能，就是真正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摩西，我想到他的人生的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我们刚刚讲过，好像叱咤风云，人生可以说到达最辉煌的顶端，有几个人可以跟他比？养尊处优，有学问，有地位，有财富，有看得见的锦绣的前程。那个时候摩西大概，如果你问他的时候， 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就是 I am really something， 我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也会有这种心态，如果我们在地上有一些的成功，如果我们在学业上，在事业上，在家庭，在各方面，我们有一点的成功，有一点的成就，我们很容易有这种心态。摩西第二个四十年呢，忽然间人生到了一个极大的变故，什么都没有了。他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 I am nothing， 我是谁啊？我什么都不会了，我的人生没有盼望了，我的人生不必再往下走了，我就苟延残喘，我就混混日子啊！反正别人都，神啊，如果你要用都用别人吧，我是谁？我还有什么前途？我还能有什么恩赐？我有什么可以被你用的？ Nothing。 但是感谢神，正是一个真正觉得自己不能，不要灰心，神能。我们是不能，但是神能。摩西第三个四十年，我想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大概可以这样回答，He, the God, is everything. 神啊，你是一切。我真的什么都不是。我曾经以为我什么都是，但是主啊，真的我什么都不是。唯有你是一切。唯有你让我的人活过来。唯有你让我的使命能够与属天的使命连在一起。唯有你让我的人生从黑白能够变成彩色。神在等摩西一句话，你肯吗？你肯吗？神当时等马里逊也是一句话，别人问他说可能吗？可能吗？中国这块岩石，你一个外国人语言也不会，中国当时根本就不让人踏进他的 mainland， 踏进他的大陆，你最多不过到一个荒岛，到澳门，当时真的像一个小小的荒岛一样，你最多就可以到那里。当时不但是他有生命的危险，当时在中国如果你信主信耶稣，你就有生命的危险，真的当时就这样。当时的政府已经发了一个，清政府发了一个命令，很严格的，任何人如果信这个洋教杀头，传洋教杀头，传的和信的都信的都要被杀头。所以带着多少怀疑的眼光，带着别人多少善意的提醒，但是这个马里逊回答一句话，在我不能，但是在神全然都能。踏上那一片土地，因为那个心就是要与神同工，那个心深深知道神啊，好像最后摩西的这个四十年，摩西自己写的诗篇都告诉我们，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可见摩西很清楚，他那是以他的体力，以他的地上的寿命已经快结束了，一般就七十年，若是强壮才到八十岁，那时候摩西已经八十岁了，还有多少年呢？还有多少日子呢？但是谁想到呢，当一个愿意肯说，主啊，我就去了，是的，主啊，我不能，但是神啊，你已经印证了，神你已经显出你的证据，神对他说，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必与你同在。 感谢神，当他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往前走的时候，他的人生就真走出一条路来。在一个属天的意象引导底下，越走越辉煌，越走越有力，越走越灿烂。有谁想到最后人生的道路竟然远超过先前那些，那些的日子都不被算数，而真正在神那里值得纪念的是他人生最后这段日子。只有一个心，就是主啊，我愿意。我想当年的保罗，因为他愿意，他就走上去了。当年那位姐妹玛利亚，当天使对他说圣灵要使用你，神要使用你，你要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玛利亚只回答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那句话后面带着多大的勇气，多大的信心，那是一个杀头之罪。在当时一个没有出嫁的，别人会怎么看他？犹太人会不会用石头打他？约瑟他所爱的会不会离他而去？多少的试炼挑战在他面前，但是他只讲一句话，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为乐，我地上的日子何等可怜。但是神啊，今天你的属天的意象，你让我看见，既然让我在你的救恩里面有份参与，主啊，我感谢你，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一个一个直到基督耶稣，我们都看见，就是一句话，主啊，我愿意。肯不肯在你我，能不能在上帝？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宣教手册，我看见这些位的宣教士，无论是从李渊炉到黄承培，无论是这些远的近的到哪里，有些我都知道，你发现多半都是身体上有软弱的，多半有的就是孩子的问题，太太的生病，身体的问题，包括我们当中这些出去宣教的，短宣的、近宣的、长宣的、访宣的，从我们的教牧同工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神并没有拣选那些强壮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今天我们强壮的时候，我们不把自己这样的资本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实在对不住上帝。肯不肯在我们，但是能不能在上帝？当我们肯的时候，神就一定能，就像当年的摩西一样，一个 vision 要成为我们的 mission， 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肯。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不但摩西他愿意，他接受这个挑战，他接受这个 mission， 而且他带出这个 action， 带出这个行动来。这个 action 是什么呢？这个 action 就是遵命离开刚强壮胆。不错，摩西是一个胆怯的人，四十年旷野的人生可以说已经尝尽一切的辛酸，已经把他变成一个好像当年就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胆子太大了，结果落到一个这个落荒而逃的这个仓皇出逃的一个地步。胆小怕事，瞻前顾后，我们都会有，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神对摩西的要求，对约书亚的要求，对每一位他的儿女，都是这个保证，你当刚强壮胆，因为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愿意有行动吗？当你出去的时候，当你的脚踏进红海的时候，那个海水才会分开，当你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要分开，因为神永远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遵命离开。我想今天离开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像我们回顾过去的人生，我们会说，主啊，我们不要再离开了，我们已经漂流得够久了。我今天也常常面对这样的挑战， 当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有人已经警告我了，路加，有一天当你走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你的孩子会抱着你的腿对你说，爸爸不要走。今年我就实实在在经历，我的孩子现在3岁，每次要出门抱着在那里哭啊闹啊，不要走。以前可以骗骗他说，爸爸回来给你带一个礼物，他很高兴，现在你讲礼物没有用了，他是觉得说 你不走就是他的礼物。但是感谢神，脚下的路我们仍然长，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我们想到这个意象引导我们，我们在地上本来就被呼召离开。神当年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我们今天都被呼召要离开，离开往哪里去，近处远处，离开我们自己好像那个安乐窝，离开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只有这些能力，离开我们固有的心态，离开说上帝啊，宣道就是那些宣教士，宣道就是那些全职的工人，宣道就是牧师传道他们的工作。不是，彼得前书2章9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拣选的族类，为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都蒙召离开，要去宣教，无论我们什么样的情形，神都可以用，神都在用。圣经说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神就在那里可以来使用我们。当我们愿意遵命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 mission 就变成我们的 action， 变成我们的行动。我实在满心感谢神，看到我们教会的宣道手册里面有很多感人的见证，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但有信息，我们更是有弟兄姊妹切身实际的在工厂上的体会，点点滴滴，远处近处，家庭日常里面的，我们真看见我们就在宣教。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不但要有 action， 能够维持这个属天意象一生来引导我们人生的。最关键的是在 relation， 就是跟神的关系。摩西之所以后面40年能够走下来，因为那个 relation 保证这个意象能够一生在引导他与神的关系。我们都记得这位摩西多少次受攻击、受挫折、被埋怨，也会在人的血气里面，也会软弱失败，但是一次一次回到何烈山，一次一次进到神的面前。这是从一开始那个异象临到的时候，神就对他讲，摩西啊，你近前来看，你不要远远看，你近前来，到我跟前来。然后神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令，在当时的旷野，遍地荆棘，遍地这种这个碎的石子啊，这个你如果不穿鞋，你怎么能够走路呢？脱下来就是不再依靠你以为可以依靠的，全然凭信心，全然依靠上帝。这是圣的，这个意象是 divine vision， 这是神的心意。你要参与吗？可以，近前来，把你的鞋脱下来。只有依靠神，只有靠近神，只有交托给神，我们才能够走下去。我们也深信基督之家，神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多少的工人已经从这里走出来了，近处远处，直到地极，非洲太北各个地方，无论是我们华人的地方，无论是异文化的地方，都要去近前来脱下来。这是讲到与神的关系，在这个 relation 里面，我们才真正能够让这个意象被持守。 1992年来到美国，在加州帕萨迪纳一个神学院来装备。第一天坐在那个课堂里面，真是可以说8个小时那个英文的课程完全让我被击垮。以前我是大学的时候读了日文，后来又去读了德文。我记得当时真的来坐进那个神学院以前，英文就会两句，背得很熟的。以前受的教育就这样，一句叫做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骨悚然的，都是背得很熟。那中学的时候学，神就把我带进这样一个神学里面，所以8个小时上完，我对自己非常失望。我说陆家，今天你上了8个小时，怎么一句话都没听懂呢？至少老师讲的 goodbye， 你怎么都没听到呢？老师早上至少会讲个 good morning， 怎么你都没懂呢？怎么都没听见？我问自己说，还可能吗？还行吗？这门课5天就结束了，它是一个密集课程，1天8个小时，5天40学时上完。那天晚上回到宿舍，真是心灰意冷。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搞错了，把我从德国带到这边，我放下了一切，现在走这条道路，但是第一步装备不可能啊。”所以后来打定主意，我说我就打道回府。上帝，对不起，看来你一定搞错了。怎么可能在美国，在一个英语的环境底下接受装备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用自己的聪明，我就打开一本这个中文的电话本，我说我现在找一找旅行社，既然来美国，不要浪费这张飞机票，我到纽约走一走，到芝加哥看一看，旅游一圈，然后我就回德国继续念我的材料科学，当时在这个博士的课程里面。但是没想到打了几个电话都打不通，因为太早了，那时候才7点多，旅行社没开门。我想既然学校8点上课，那今天我就还是去吧，坐在后面反正当他英文课听一听，他到10点钟有一个 break， 有一个课间休息，我说我就再见了，反正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所有的人。他是一个阶梯教室，一个大课，100多学生上课。我记得那天呢，我坐在最后一排靠门边，这样溜走比较容易。那天我坐进去，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陆家，今天你侧耳仔细听，看看老师有没有讲 good morning， 如果听懂了也算你有收获。那天坐在下面仔细听啊，奇怪，老师叽里呱啦讲了半天，我就没听到那个 good morning。我正在失望呢，忽然听懂了一句话，那个老师呢突然讲了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懂了。他说，你们当中谁有代祷的事项可以提出来，我们来祷告。忽然这句话我就懂了，哎呀，一懂呢就很兴奋啊，我就很高兴，我说哎呀，我很多代祷事项，竟然我还可以听懂。我一激动我就站起来了，太激动。其实老师本来没有说你站起来，老师说你们举个手就可以了。我就站起来，一站起来那目标很大，刚好最后一排，我一站起来老师一眼就看到我，所以他笑眯眯看着我，他想你就讲吧。这一下我就愣在那里，我想我讲什么，我讲中文你们也听不懂，讲德文也听不懂。一看不但老师看着我，所有的同学全看着我，他们就等说你就讲吧。哎呀，这个时候我想糟糕，我们老中要讲一句英文不太容易，我们先找单词，找完单词排语法，排完通常你也不必讲了，我们通常 一句句子一定要想得最 perfect 才敢讲。这一下我愣在那里呀，我心里气自己，我说陆家你干嘛那么冲动，你站起来干什么？结果现在也没办法，也不能坐下来啊，只能后来我想说反正随便乱讲，他们就乱听好了，反正现在没办法了，总得讲几句。后来我大概结结巴巴就跟他们说，昨天我一句话都没听懂，我现在已经决定要回德国了，你们看着办。就是奇怪，那个而且越讲好像还蛮生气的样子，很激动，那个手脚发抖在那里。我就记得当时那个老师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他看着我，他也没有说话，他就从讲台一直走过来，走到我跟前，他就在那里跪下来祷告。我看见不但是他，那些同学很多位离开他们的座位过来，就围在我的周围，就跪下来祷告。从老师到同学迫切在那里祷告，我知道他们为我祷告。 为一个他们素不相识的人祷告，为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祷告，为一个即将要做逃兵的人祷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在我里面提醒路加，神有没有勉强过我们做任何事呢？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你不是把自己已经奉献给上帝吗？今天你遇到一点困难，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准备逃跑。你有没有看见在中国，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有哪一个时刻从老师到同学这样为你祷告？我记得那时候我真是跪下来，跪在神的面前，我流着泪跟神说，我实在不信实。但是很奇妙，那时候里面一个感动，神说我却永远是信实的。我今天用我的爱来呼召你，愿意跟我走吗？神给我第二次机会，就在那个神学院的课堂上，我是流着泪回应这个呼召。我说，主啊，我跟你走，无论前面有多少的难处，你说你是永远可信的，我跟你走。我满心感谢神，这到今天15年过去了，能够向各位见证的只有一件事实，神是可信的。纵然我失信，纵然我软弱，他却永远是可信的。他对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靠近我，把你的鞋脱下来。当你跟神在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你也不要灰心，你不要上胆。宣教的道路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好像当年的摩西，还能再回埃及吗？还能再去放羊吗？还要再回到碌碌无为的人生里面吗？神已经把前面的异象让我们看见了，神已经把那个灿烂的美景让我们看见了，天上的声音我们已经听见了，属天的意象要引导我们勇敢往前走，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你一定会发现 Vision Mission Action 一切都在 Relation 里面。愿神保守我们常在他的爱中，我们就一定能够往前走，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当年你怎么样让这个摩西真正的人生被你翻转？你怎么样让那个保罗过去是奔走在一条抵挡你、不认识你、必然灭亡的路上，但是主啊，你爱他，你向他显现，你让他认识你。主啊，你更把一个属天的意象托付在他身上。主啊，历史历代以来，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主啊，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好像当年那个摩西在旷野里面一样，没有你，主啊，我们的人生世故茫然，在旷野里面没有出路。但是感谢你，主，你让我们看见那个大意象，就是神，你不但要救我们，你要救所有你所爱的人，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带进迦南，你打发我们去做这件事。主啊，求你今天把这个意象放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心中。主啊，你的意象要引导我们前面不管还有多少的日子，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做。愿主持守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这个意象能够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谢谢恩主，求你悦纳我们众位弟兄姐妹用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的祷告，求主垂听。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